我们接着刚才的哈，刚才我们最后讲的这一段文哈，刚才那个金刚是剑桥法师有电话跟我谈哈，那我觉得他的观点哈，更符合这个经典的叙述啊，所以我在这里啊，把它讲一下哈。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这不是讲完了以后啊，这个有旁陈的讲说这个，这个野合罗啊，因为太急迫啊，所以他来不及讲。但王旁陈啊，因为他们是一起来的，当然守护国王啊，哎呀，国王得胜，国王得胜哈、啊。那这个当然这个国王、他也认为得胜，那野合罗只好默然受辱。但这时候这王左右顾视优婆塞，因为我们把优婆塞当作一般居士的哈，那所以我刚才解释说，哎，这个优婆塞看到国王赢，他们也生出那种，不惨的现那个。可是其实这个应该是这样讲，要整个文下来哈，就是说王应该赢了嘛，赢了以后他看旁边这些正信佛弟子啊，怎么都没有说，就是说。照理讲等于是这些优婆塞都站在佛教这里立场，不是一般居士，不是跟着国王来的这些人哈，就是说他们都没有认输的感觉，没有觉得说出家人，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护持佛教的优婆塞，看到法师受护了怎么都没有不惨啊。那王念啊，这时候王就看到这个优婆塞念意不难啊，因为那个意啊多了一个意字啊，所以这个意思就容易解释说他自己也不惨，其实不是，应该王念诸优婆塞面啊不惨者，这时候因为他意不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同一个主角嘛，就是优婆塞，他看到优婆塞不惨啊，因为旁边的人都面不惨，那他这里马上就起了啊，念诸优婆塞啊面啊意不惨。然后自己想，都护有明经见沙门，能依我相难者儿。这时候内心起疑惑了，就是说，照理讲我已经赢了啊，他们照理讲应该认输嘛，怎么这些活弟子都没有感觉输的感觉，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时候他才问隔壁的王以詹弥利，难道还有高干的人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变成是，这个是情节又不大一样了。刚才我这个解法就是变成是很多在家人因为看到出家人啊变输了，结果就是生轻慢，但这个解法变成是很多的那个很多的居士啊，虽然看到野合罗变输，但他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好怪的啊，都没有什么好惭愧的。为什么？他说你没有找到我们真正的名师啊，所以输，那本来就输啊，哎，所以说我们这里都要有人来踢馆，就碰到一个昨天刚剃度的，剃输了，我们这些人都还是如如不动，他刚出家，但你别的不找，你找他啊、哦，当然这个就那个哈，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就是优婆塞他们也很笃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碰到更高名师啊。好，那当然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另外一面，但比较符合经典的走法，这个语法是这个剑桥法师所举的这个，所以我在这里再重讲一遍哈。但我虽然刚才讲的经典不是那个啊，但其实我是从一般的经验，平常的经验的确也都会有这种情形。就像虽然跟这个经典不同，但这也就是如果这个野合罗出现在这个时代，乃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为什么会容易我们有时候不是讲说我们白衣上座不好，我说那你上座啊，你不上座白衣当然上座啊，白衣上座也未必不行 啊，但不能纯粹从身份才论，应该是从如不如法来论啊。如果上座的话，本身法本身就在流传，那你如果真的很怪白衣上座，那你就好努力啊。你今天所说经法不能如理，不能说服人啊，不能 应激应理，那所以人家会生嘛。所以当然这是岔开的话，我们看到现在佛教界出了很多丛书啊，很多有些大的道场出了很多书啊，90%是在家居士写的，我都有留意到，讲90%还算客气哦。那现在很多佛学院，很多地方在上课，很多在家居士，你要不要反对？不要在情绪上反对。那我应该问说，那你呢？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比较有学问的，这个在家老师，或是有些大居士，他们有时候有的比较有修持的，他们会对三宝，因为他知道他是三宝弟子，他依然恭敬，但有的就不是很恭敬，他们对出家众，不管他修得好不好，就从以学问上来贬低看轻啊，轻慢就会出这种现象。但这种现象，这里面除了他自己过失之外，那也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专业的修道人，自己拿不出像样的修行的成果出来啊，这就是一个限制啊。当然这个是我们对深重的期许啊，啊，那你这个修行这条路也不一定要说一定要比人家论高论低，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了要弘法利生的人啊，应该要多在经道上、经界上下手。那此时不行，也不用自行惭愧，但绝对不能在这里躲在门内里面自己自以为是的，然后去毁谤啊。这个有时候我们讲说，像那些比丘啊，以他的德，他就能降服啊。就像我们以前是在家居士，不是吗？你不能把出家在家分开来哦。我们以前是在家呢，我们也就是被人家接引进来才出家的，不是吗？所以你硬把出家在家分开，那是很大的过失。你应该是以你的修行，让所有有缘接触到你的人都生出离心，不是吗？而不能用于笼统的出家在家的对立，这是很不当的。因为我讲，我们也都是从在家出家的啦，是吧？也都是被这样接引进来的嘛，是一样的道理啊。好，那这一点我再讲，就是把之前讲的稍微改述一下啊。是那仙者啊，诸沙门师常与诸沙门俱出入啊，诸沙门皆使说经啊，就请他说经。那仙时皆知哈、啊，皆知诸经要难，能说十部经。说经而种种别也啊，章断句节也，知泥环之道。你也讲说，我们现在千万不要把那个道理，当然他讲十二部经，当然是种种开展善巧。那我们讲说，那要读多少书啊？那只有笨人才会这样解释的。那种法的升起，不是你讲的那一种的。真正的智慧的通达，他会依圣教，很容易会通的。这是法理如是，而且他所说的法不会纯粹流于世间知解的解释，而且会怎么样啊？知泥环之道，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常讲的，讲一切法有没有离开实相？不能。这中间带的少分多分不同，但一定会配合实相，对吧？这是佛法释出世间法的必义处。所以我不是之前讲说，即便五戒人天善法，但人天善法如果只纯粹跟仁义礼智信配合，那是错谬的，那是错谬。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有时候现在不是很多人在谈弟子规吗？对不对？那这是不是好的？可以啊，它可以辅助人天善法。可是当我们在谈的时候，因为应机不同，有时候我们就直接讲弟子规，讲五戒十善，可以可以。但如果讲到最后的话，随不同的根性，皆一直始终站在世间法立场，那你就背离了。就是你讲的仁义礼智信，佛法讲五戒，里面有缘起做背景，有实相做背景，仁义礼智信没有。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应机不得不说这个啊，对众生有利益，我说。可是如果你本人，那你说法是要了解这个东西只在何处啊？如果你一直以这个，你可以做人天善法，但如果你把这个混同佛法是错的，你可以借着仁义礼智信来帮我们理解五戒，但千万不要把五戒等同仁义礼智信，这个道理。所以所有说法一定会有一个核心的智慧，涅槃道实相，会有这个道理的。我知道久了久了，四出世间法就混同了啊，把世间那种接引善巧的东西成为究竟归依啊。这其实有很多道理，我们只要在五戒十善，我们在谈五戒十善的时候，那一份道理你若讲得透彻的话，从五戒十善可以通到佛界。那你若不了解这个道理，你就只在哪一处，结果到最后佛法的这份解脱法跟世间的那一份就是人天善法跟合在一块了啊，这个见会染污啊，这点要留意哈。好，我们接着来看啊，这个无有能穷者，无有能得胜者，能解诸疑啊，能明思者，所言自如江海，能服九十六种道，为佛四辈弟子所敬，为诸智者所归扬啊。这个你看，你就从于法上的一个真实体会啊，这时候就会，为什么九十六种外道，像我们来讲说九十六种外道，那我是不是要一个一个去了解九十六种外道？弥兰国王就是这样啊，他懂很多，但他有没有找到题？他有四字变通，可以把九十六种外道分别的清清楚楚啊，那么碰到佛弟子的话，就知道说，任你怎么绕，总不绕出这种颠倒妄想。啊，我们讲说，如果学习中论，大概就很清楚，你这个道理啊，大概不离开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我光这一招半式就把你打，把九十六种外道打得倒在地上，是不是？为什么？所有外道所建立的支见，就算花样再怎么摆出，核心的烦恼不出如此处啊，自性见。从众缘法里面生颠倒执着有自性，这是所有烦恼之根源，就是我执法，是不是吗？所以任你展现不同风貌的九十六种外道见，我能以佛法正之见一一相符。所以我不一定要当然真正论辩也许要知道对方，但其实对方只是为说服你了，否则的话，就算我不了解你的外道之见，随你所立法我都知道，只要你背离的法实相，就能看到你这个法的不究竟处。所以一个修行者不一定要去辨知世间的道理，他照样能辨破你的邪见。为什么？你这种见里面所安立的东西啊，任你啊孙悟空七十二变啊，也离不开我如来手掌中啊，哎，这样道理照样的能辨破它啊。好，我们要这样看了啊，常以经道教授人啊，那先来到舍结果，其所相随弟子皆复高明哦，皆复高明啊，每个都是。因为这个虎父无犬子啊，犬子啊，这个其实从这个名士里面培养出来的都是那些高明啊，当然高明啊，像这种他也被修理过不是吗？他一路下来从师那么严格一路下来，他大概也学到很多东西，何况他是阿罗汉。我们现在时代里面有很多阿罗汉，我们讲到这阿罗汉是真假是假不知道，但一个真阿罗汉他表现出来在旁边，当然也不必然全部都是很高明，但在那个时代里面，以这样的名师，以这样，其实有些修道人他虽然自己有所提证，但不一定会教学，但像那间比丘的这样智慧者啊，极为巧说善说啊，所以他的弟子皆高明。所以这样的一个僧团啊， 会极为庄严清净啊，啊，对，能所生的那个功德力啊，可以成为世人之所归养啊，啊，这样的一个清净僧团啊，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啊，随便派的一个出去啊，都蛮高明的啊，但这个高明当然也看程度了啊，不过这个我们不谈。那些如猛狮子啊，如猛狮子，降服这个外道啊，能令众生群服啊。三弥利白王有意沙门至那仙啊，智慧深妙，明珠金耀啊。这时候配合前面来讲，明珠金耀，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只有国王不知道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那仙，所以那个野和罗来输的，大家没感觉，他输了输了正常，所以没办法降服大家啊。这时候就讲说有一个叫那仙啊，当然这只能说，前面因为有人在问的时候，有人讲说啊，有一个叫野和罗，这个詹弥利就开始没有介绍。他这个詹弥利其实到底是故意还是调缸的啊？他就说刚开始一介绍应该讲那仙，讲野和罗，这也是他建议的啊。可能这时候，但野和罗也是他们僧团里面的，因为后来他也带着他来。好，不过他先找野和罗，后来就找那仙。他说：“哎呀，有那仙，智慧深妙。”明珠金耀，能解诸疑，无所不通啊！啊，能以王共难经道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那仙呐，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啊。这个王问詹弥利，怎能与我共难经道佛啊？当然，其实他已经讲说，真的可以跟我共难经道啊。詹弥利应啊。应为然，能以为然啊，能与王共难经道，尚能与地七梵天共难经道，何况于人王？哦，所以这个他知道，怎么刚才没有去、这个有时候我还在也是视线也和我说，好吧，让我先出来垫垫底吧，垫垫底，那这个后面戏才好看，不然一下就结束了啊。所以先跑一趟啊，让大家有个后头的这些故事可以再延伸了 那其次，詹弥利便行请那仙来。詹弥利即往啊，到那仙所排言，大王欲相见，那仙即以诸弟子相随到王所。你看有功夫的马上去，野和罗啊，你来，查就这样。那真正有功夫的啊，我就去。那我讲不行，你要来找我，结果自己倒架子。这个野和罗之下，但我看哈，可能他也是牺牲色相了啊，就是用种种善巧，以便让后面的法有所铺排啊。他想到大概在这个在一两千年后啊，有人要说法。所以我现在不出这一招，他们也没得说，所以他就先出这一招啊。好，那这个你看，那仙即与诸弟子相随到王所，王虽未尝与那仙相见，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写得非常这个灵活哈。所以你看这个都可以拍片的啊，他就没有看到那仙。那仙在众人中披拂行步，与人决意，他不知道那是那仙呢。王遥见啊，因知是那仙啊，隐呐、他那个另外词是隐啊，隐藏的隐。他说，大爷心里有个数，那是不是那仙呢、因为他不一样啊，啊，像我们走来走去，谁是谁，结果看错人，太没差别了啊，可是他爷爷一出来就是很特意的，很特意，就说他是不是那仙呢、王自说言，我前后所见人众大多，入大座中大多，就是来的我见的人可多了，未尝自觉什么自觉恐怖， 这个故事很新鲜啊、哦。国王哎，所以那个修道人所现威德啊，连国王都会怕，会不会这样？是啊，啊，你老虎再怕，碰到狮子你也知道，嗯，对，真的是威德像。像我们里面那个威德，我们那个软趴趴的，看似柔软，其实是软弱了，你知道吗？怯懦像，就看到那个，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嘛？这个猫再怎么装得很雄伟，那老虎连理都不想理，嗯，这猫就腿软了，对吧？太怯懦了，没有那种真实的威德功德力啊，所以没办法降服众生。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地方看到。修道人呢，那种不断累积的众波罗蜜所形成的那种威德，他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位，他可以身心调柔，一在烦恼当中调柔，但以面对大众降服这些众，降服这些烦恼啊，调顺这些众生呢，这个是现大威德相的，是不是啊？这两个是不背离的。他不为被烦恼，他的威猛不是被烦恼所困，他面对大众众生的时候，那一种精进承担的这种气势啊，也是足以你看连国王都恐怖。哎，所以之前我们听说，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或者哪时候我忘了哈，不是就是哪个时期啊？他们有一些将军呐、啊，这在大陆的时候，那些丛林啊，哦，威仪严整啊。那些将军到那个地方，到僧团里面看到那种众生威仪严整，也会紧张，乃是见到一些高僧大德、哦、看到这些像应该是太虚大师啊，还是哪个大德，看到也会紧张、哦、我们现在是看到高官显贵会紧张，你要是高官显贵看到法师紧张，我们现在看到高官显贵会紧张，嗯，那么这个倒过来，嗯，那倒过来，哎，啊，那这不是一种那种阿修罗的恐怖相，是那个威仪庄严的清净威慑力量，所以那些有这样的威德力啊，啊，那时候看到他那种行持披拂行步啊，啊，所以我们叫披拂行步，如果让像超梯啊，哈，像闸门的咚咚咚咚，那你怎么看就笑死了。哎，我最近啊，我们最近跟谁在谈啊？谈到很多问题啊。我记得以前啊，小时候看到那些将军啊，那个将军像将军。现在我们看的将军啊，有点不好意思说。以前那个将军啊，走出来那个走步行步就有一种那种威慑力啊。现在的将军不好说。有的可以吧，没看，没，这可能也没常在看，但觉得那种可能现在经常到立法院被人家这样执行到那个气势都没了，稍微外面社会一反弹啊，那个气势就落下来，都不像那种将相气势啊，没有，嗯，这个就不容易哦。但其实你看啊，因为修道人走出来，你看那些走出来就有不同的气质在里头，好，这都是不是故意装的，这是一种修行累积的清净庄严。好，我们接着来看706页，如今日见那仙，那仙今日定胜我，哈，啊，就是说我今天他一开始这个气势就弱了，前面还拱高嘞，啊，结果先光看到走路他就说输。哎，所以如果我们的威仪在走走走走，如果我们的威仪不严谨的话，众生一看就先生轻慢。可能你看那种从以戒法的修持，身心内外的清净，令众生见到国王哦，不是一般的国王，就说啊，今日定胜我，我定不如意。他还不知道哪个是那些呢。他只说这个可能是那仙，看出家人一群人这样的威仪，他讲说我心惶惶不安也，每一个国王啊惶惶不安也，所以你看这很戏剧化哈、哦。 那七句话啊，詹米利白王言，那先啊以来在外，那先既至，王问詹米利何所是那先者？詹米利因指示王，王即大欢喜，正我所引者，尽是那先。就是说我心里大概有个底数，就是他那先果然如是。不过他也知道稳输了，这下被猜中。你要是说那个刚沙弥的话，虽然会输他，但至少他不会上场跟我辩论，那我还可以逃过一劫。结果偏偏就是他，今天主角就是他。哇，这下他说大概也输了啊。好，那我们看了，尽是那先，王即见那先啊。一批刑部与众人决议，好，这其实这个气质啊，你总不能去学那个模特那个走得扭来扭去那个，我这个我以前没有，你故意装都没什么用，好，猫再怎么装就是猫，它不会成为狮子的啊，所以那种身心超然绝外的那一份超越三界的清净啊，让人家感觉到啊清净啊啊恭敬啊。那先即到前相问讯以言王啊，就是说你看啊，即便是这样庄严的，他们先依于世间法，他就是过来跟你问讯，他不会说我是一代生灵，应该是你来理我，没有，他到了，你看身心柔软啊，就跟这个国王啊，就即到前相问讯以言啊，王便大欢喜。就是说这样庄严的人他也这般恭敬我，所以而不是一个架子，一个很自然调柔的一种不施于众生欢喜的，你现在需要你傲慢，那我就先顺你的心，那因为后面的戏还蛮长的，要调伏你的机会还多的，我不差你这一时，所以该来该问讯的就问讯啊。好，这个因供对坐，就是请他坐咯，因供对坐就互相对坐啊。那先与王言，佛经说言啊，人安隐最为大利，人啊，人之厌主最为大富，人有所信最为大厚，泥环大者道者最为大快啊。就一开始就起了，哎呀，可能是一个问候语的 其实哎呀，佛经所说人安隐最为大利啊，这个时候一直把这个佛法的究竟的东西啊先开啊，这个开上名义先定个东西出来啊，这个佛法是这样的啊，像我们有时候谈很多佛法，谈很多，我曾经在有一次这个论文发表会啊，看到我们深重啊去讨论啊，结果所引的东西啊，他不用佛法，他用的是世间法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东西啊，他为了要避免，他的意思就是为了避免，为了要彰显自己的客观，他不用佛法啊。其实这里面你一个出家人，不就是那哪客观？你就是出家人，当然用佛法了。结果这种残取世间。那为什么这个残取是你对佛法真实意不懂，所以你宁愿用心理学也不用佛法，当然有时候应用世间法也可以，但问题它绝对不是你表现的那种依世间法而不依佛法的态度，你可以巧用世间法，但不终极在用世间法的智慧还是佛法，是用世间法的壳才子，但整个智慧是佛法，为什么？这不是宗教上的偏狂，而是佛法真实智慧，是这样的。你了解的话，它是如此的。所以讲说，人安隐最为大利啊。那为什么？这个里面这个，当然这个道理可以一一来谈。为什么一个人的安隐，就是安稳的意思啊，安稳最为大利。那为什么反过来，人不安稳就没有利？所以这里要看到，这就看到说人的生命本质是什么，这一般来讲我们所要的大利是什么，但这个大利本身是如何而感生， 他是不是真实清净为你所依。结果我们发觉这所有东西来自于身心，这个身心的躁动所引申出来种种世间利益啊，其实是不可依不可靠的。啊，最大的利益是什么？人能得到安稳，而这个安稳从于身心的极静最为安稳啊。所以说后头也讲这个涅槃道啊，涅槃道啊，就涅槃道最为快活啊，最为快乐啊。所以人安稳最为大利，因为所有身心的烦躁不安，其实一切过失的衍生嘛。众生轮回于恶道当中，其实都是由于内心躁动扰扰不安，扰攘不安的原因所造成的。所以安稳啊最为大利，人之厌足最为大富，这个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他在讲说为什么，因为富贵的人啊，他们要的是什么利富，这是不是啊？那他要的是这些现实，结果那些一开始这才是真实的价值所在啊。因为你所追求的东西不一定真实，佛经所说真实利益啊从哪里来？人能知厌足才是大富。所以这个在西奈经里面就有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之所以富足，人有所欲，欲未求未满足，这叫贫穷啊。我若无欲，我没有匮乏之感啊。啊，所以众生里面为什么会让你自己，当然这很多业报，但现在有的人就说虽业报如此，我种种匮乏，但这个匮乏来自于有欲，此生有欲不足，才会有贫贱相出来。但我虽诸资粮不够，但我少欲，我也没受那个苦啊，我不受贫贱苦，因为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所以一个人要是能知厌足最为大富，一个人要不能知厌足，就算拥有再多的财富，他那个贫穷感还是一直出来嘛。因为他那一份不厌足的心，让他始终觉得自己很贫。所以那个富贵是表面的富贵，但内心的贫贱啊，却始终存在着。所以最富贵的人是在哪？知厌足。人有所信，信什么？信佛法。好、哦，诚信这个信。那人有所信最为大厚，因为这里面后头会谈到这个信，当然也是一种诚信。心有所皈依的，有所真实内涵的真实的皈依，这个人啊，人有所信最为大厚啊，最为这个温稳厚重啊，因为他有诚信，他有一个一个所依的所信的，也就是说他内心有一个正法来端正自己内心，所以他诚信，他信于正法，然后他也让自己以这样正法齐心正直，是不是这个时候最为大好？涅槃道则最为大快啊！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涅槃道最为大快。王便问那仙亲自何等，那仙言自父母自我为那仙，便呼我为那仙，有时父母呼我为仙，有时父母呼我为首罗仙，有时父母呼我为家仙，用是故啊，用是故，人皆视之我，世间人皆有视之耳。这里面其实那些比丘已经在出招了，你知道吗？他已经在出招了。他从一开始下手的时候，大概你就没，他就在出招了。看你懂不懂？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我叫，那你是谁？名言安利。从一开始我就讲说我叫这个名字，你看我也叫这个名字，我又为人子，为人师，为人徒，为人什么啊，不同的我的名字，那我是谁？那很多人都认识我，因为什么？世间人皆有识智耳，这众生都从名言师舍去认识世间法嘛，所以很多人就认识我，这个人认识我，世间人就看到这个人叫什么人，父母也叫我很多名字，那世间人知道这些名字就定位叫做那仙有很多名字，那仙有没有固定的、啊、那仙就是名字确定的。 所以从一开始他已经在出招了，这个国王可能还不知道。嗯，他说世间人皆有识之耳，用识故人皆识之我，用名字认识我，但有没有认识到真实的我？没有。那我一个人，我竟然那么多名，如果我是固定的话，应该一名而已。那为多名指一人，那请问那个多名到底名跟人，名义跟名跟人的关系在哪里？其实都是四色的，都是四色。王问那仙，谁为那仙者？那谁是那仙呢？哪一个？因为现在那么多名呢，王父问，言头为那仙也，这头是那仙吗？王也回首了，不过这个你要是我们要是我们回答谁是大行啊，我就我是头，乱讲就整块就是啊。这个大家国王就请我出去回家了，他说好好，送你点礼物，既然来了也不让你白跑，不过你可以回家，我们不要再谈了。那时候这个话不投机半句多，你再谈也就如此，你见解有限。不过你看啊，这里面其实不要看这次对话，其实这就是佛法，这里面谈到很多东西啊。他说头为那仙也，那仙言头不为那仙也，我复问眼耳鼻口为那仙也，那仙言眼耳鼻口不为那仙，这就在观察了我。所以这里面高手对招啊，那这我们讲，我们当然我们就觉得平白这样念过，不过其实这里面的观法就在里头了。好，待会我们就要念一段，这个因为道理很简单，我精神在哪里要看清楚啊。王父问景象兼备被主守为那仙也，那仙言不为那仙。王父问壁角为那仙也，那仙也不为那仙。王父问颜色为那仙也，那仙也不为那仙。就是说都不是我，那个不是我。这个你看。王父问苦乐为那仙也，那仙也不为那仙。你看这里面一直谈到最后，这个身受心华都快全部出来了。这隐藏在里头。对不对？从表面这些开始，然后谈到这个苦乐，苦乐不是受吗？那仙言不为那仙，王父问善恶为那仙也，那仙言不为那仙。王父问身为那仙也，那仙言不为那仙。王父问肝会，当然这是合在一块，肝会心脾脉肠胃为那仙也，那仙言不为那仙。王父问为王父问颜色苦乐善恶身心何事五事临为那仙也，个别不是那仙，合起来是不是那仙？我们现在不是说五蕴五蕴我，五蕴即我对不对即五蕴我，或者离五蕴我，这不就在这里吗？运中有我，我中有运，离运我，不离运我，这个就是这个众论里面有谈到这些道理。他现在觉得用合的，你个别不是，那合起来总是那些人，那些人不为那些。王父问假使无颜色苦乐善乐身心无事无事临为那些，我就叫离运我嘛。另外有一个叫那些的主体，离开五运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体有一个自体性的神我，是不是有这个不在五蕴当中，是另外离五蕴有一个我，它其实意思一样。那仙言不为那仙。王父问身想喘息为那仙言，那仙言不为那仙。王父问何所为那仙那仙者这个那到底什么是那仙？你看啊，这个结果你看这个那仙他知道你在问我那仙，那我问我那仙是什么，你怎么去认知我，你怎么认知我，那现在就那仙就回问他 那那先问王言，他没有回答啊，那就直接问他车何为何所为车啊？为车者，轴为车也。王言轴不为车，用你手懂得还问你。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啊。也就是说，我以你以我知道你的纠结，那我如果直接跟你谈，你会生另外一个执着，那我就用你的观念去观察你的观念。所以中论不是也实际上这样，以你的观念来审视你的执着。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只要你如理思维，很多道理你应该懂，但现在众生在闻法的时候不会如理思维，所以只会往前问，却不知道这些道理只要你回头一看自己，很多道理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思维的矛盾处。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他就用这种反问的方式啊，让你去自省。所以我们不是讲那阿含经里面那个虚身呢，不是吗？他讲说为何先知法智后知涅槃，我就问他说你，我问你答啊，就这么你问一答一问一答，问到最后突然恍然大悟，在哪里啊？就在一个问答当中，突然这样问答到最后，突然发觉原来整个纠结在哪里，一切法都是爱取有生老死，都是一环接一环，一环接一环，没有一法曾经真实住过而成为诸法之所依，我原来都是众依法。那这个众依法就是苦聚集啊，从一个切颠倒都是这样繁繁复复的这样纠缠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讲那个苦聚集，他突然知道说，其实这一切为什么这些轮回的法都是以烦恼无明纠缠在一块，那实际上有没有真法来困住我？没有。只是说他顿然觉悟就证果了。所以他这个问答也是用这种方式啊。当然这个弥兰国王没有虚声的根性啊，还不好意思，这样一问就证了啊。好，他就问了，反问了，王言轴不为车，那些言啊，王为车也啊，王言王不为车，那些言弗为车也啊，弗为就是那个轮子，不是有一根一根从轴跟那个轮圈那个哈、啊，这个叫弗嘛啊，王言弗不为车，那些言古为车也啊。古为车也就是那个车轮轴当中有一个圆木有孔，那个轴可以穿在里头的啊。王言古不为车，那些言圆为车也啊，圆就是那车前啊架要挂在那个畜生上的一两条直的木啊，圆为车也，王言圆不为车。那声言恶为车也啊，那个是要套在那个牛马它的弯曲的这些木头上啊。王言恶不为车也，那声言愚为车也啊，王言愚不为车啊，这个车也是车厢啊。那声言扛为车也，王言扛不为车，那是横木啊。那声言盖为车也，王言盖不为车。那些言何惧是诸财木着一面因为车也，王言何惧是诸财木着一面不为车也，众种何啊？那些假令不何惧是诸财木因为车也，不何惧就是他问的说颜色啦合在一块啦啊，种种颜色苦乐合在一块，是不是那仙？那现在如果离开这个合，是不是有个那仙？他同样也问这个问题啊。王言何惧是诸就是他问说那仙说何惧是诸财木着一面临为是车也啊？王言何惧是诸财木着一面不为车也？那仙言假令不何惧是诸财木临为车也？王言不何惧是诸财木不为车？ 那先言因生为车也，那先言因生不为车。他就是你看这个那先，你怎么问我就怎么回答。那只是愚王把那先改为什么？改为车。那你何必问我？你自己都会回答。可这个回答不是光只是这样回答，回答到最后，那我是谁？难道那车是什么？那车是什么？其实这就是观法了，它就是一个观法了。这在诸经里面都是这样，但我们都是照着念，但我们不知道它的要领，而且怎么落实下来，就是这个问题。你就问理则先让你知道啊。那先言何所为车者，王默然不语。哇，他自己也卡住了。对啊，就有车，一拆开来什么都没有。那先看起来是那先，可是一个一个看都不是，而且他也能接受啊。对啊，这样合在一块是也不是。那因为他那到底谁是那先，他就回头一看，那车子是什么叫车子，让你去观察。好。那先言佛经说之如何去，是诸财木用作车，因得车人亦如是，何惧头面耳鼻口颈项肩臂骨肉手足肝肺心脾咸肾肠胃颜色声响喘息苦乐善恶，何惧为人王言善哉善哉。这个就是这样。好，我们现在再了解一下这个道理啊。在我们现在修行里面呢，我们当然这个道理我们懂，这当然也是思维的一环。但这个思维的一环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这个里面也很细，你注意一下，因为这有时候我们也是这个道理懂，这个很容易懂吧？众缘法无自性，懂完了你有没有解脱？没有。对，这个很早就懂了，可是到现在就没解脱。啊，但我们现在假如有一个事情放在眼前，我们来猜猜猜，这个东西本来很好，但我们猜到最后都不实在，这时候你会被生爱着？不会。为什么？你真的看到它不实在，是啊，没错，我们只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常举的这个包子啊，这个包子，你现在包子热腾腾在这里，然后你坐着观想，这包子是酸臭的，是不干净的，如何如何观观观观观，然后那时候你不饿，刚吃饱，观到这样，哎呀，这包子不可爱啊，不可以，是污秽的啊，然后你就，可是肚子一饿。还是拿来吃啊，是的，你可以，你因为你观这个包子不干净，是不是就这个包子啊，是你抽出来自己想象的。如果你真的把包子打开，里面有虫，里面是不干净长霉，你会不会吃？你不会吃。但如果你不面对这个包子，是把这个包子这个影像拿到你的脑袋里面去想象包子是不干净的，在你不饿的时候是可以想说啊，包子不干净，我没有食欲，可是真正饿的时候还是吃了，是不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空观都没用，没事干的时候空观非常好用，有事的时候空观一点用都没有，你知道原因在哪里了吧？我们是不是要理则思维？要。但这个理则思维我们叫做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因为你这样才能观嘛。那还是再过来是法随法行，我知道你在观也是卡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来讲说，像刚才这样讲的道理也是，假如我们对现前深受心法，当然理则我们要懂，再过来就是对现实人生，所以有些人为什么经过很严苛的人生考验的时候，对世间有一种隔离的心，为什么？他这一种人生考验是真的，不是一个想象的，是真实的一种经历，看到那些世间的凄狂。所以有时候我会讲说，我们在经典上呢弄了老半天了，如果我是善知识，我一定好好虐待你一趟， 比你读一万遍经都还好。为什么？你读一万遍经变成不痛不痒啊，你来喝个咖啡，坐在很舒服的地方观无常，我呢干脆直接用无常地去刺激你真无常。所以这到时候什么叫善知识你就搞清楚了。所以假如这种观察不是这种实践，虽然也是理则推论，但我所要表明的就是纯粹想象的和道理，你领纳道理之后，以现前众眼身心真实的地方开始一分一分从出道系的抉择，这个有时候必须要静的磨练，或者的话你都会落入幻想。你那时候才知道说你所思维的经常拿不出功夫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的把包子打开，你现在是用想象的，所以那个你想出来包子不干净，跟现前这个包子虽然是借他的影像，但这个包子你还没看到它的不净，所以你会贪吃。好，我们休息一下。